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说的这个叫做非暴力抵抗。以前我们的解释就是说不抵抗，就是任人宰割。可是新的看法不是这样哈。那今天呢，我们要从当中的第三个这个二理路呢，我们再一起来学习。大家认识这个小姐吗？她是那个三重残障的一个女孩子，叫海伦凯勒。这张照片被找出来，大家很高兴哦，在旧照片中被找到，就是她跟她的老师同时照到哈。那她的老师呢是安妮苏利文。海伦凯勒是她一岁的时候因为生病就失掉她的视力，失掉她的听觉，同时也不会讲话。又聋又哑又瞎，然后呢就变得很难照顾。后来他爸爸妈妈就找到这个 Sullivan 来专一的来教他。那他完全跟人家不沟通呢，这个 Sullivan 老师呢想尽办法。那等到他大学毕业变得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的时候，英国的那个女王就颁奖给他，就请问他说，你能告诉我们你这么样多残障，为什么有今天这个成就？他的答案只有一句话：如果不是苏立文老师，我不可能有今天。大家就很感动，说他的爱心那么大，差不多是用二里路的精神，做超过一般老师要需要做的，来把这个海伦凯勒从那样的黑暗世界带出来。可是很少人知道，苏立文本身在小时候跟海伦凯勒差不多一样。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因为肺结核病去世，家里很穷，爸爸是喝酒。那妈妈死掉以后，爸爸就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就把孩子丢给孤儿院。他三岁就得了那个沙眼，后来眼睛就瞎掉了，开了几次刀开不成功，然后被送到盲人的学校去。那在盲人学校那边，他很努力的读书。那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对自己的前途绝望，那也是脾气很不好。那在那个孤儿院里面有一个很老的一个修女，就很有爱心的，大家都不理她的，以为这个小孩子没有用，很有爱心的带她，然后把她从那个当中带出来。所以呢，当我念到这一段小小的记述的时候，我很感动，就是有一个很老的修女愿意走第二里路，把苏立文从黑暗的世界当中带出来。那么她就知道说，对那种多种残障那种小孩子，你要有额外的爱心，才有办法帮他从那个拒绝别人的当中把他慢慢带出来。那么他是学他那个把他带出来那一个老修女的那个方法，用这样的爱心帮忙海伦凯勒带出来。那我觉得走第二里路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处，他会慢慢把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形态，一种人生的态度带给别人。今天的经文就很短，从强逼到自愿哈，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那你就陪他走第二里路。所以第二里路跟第一里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说的，耶稣说不要跟恶人作对。那我们的解释是，耶稣是从以眼还眼开始的，所以是不要以恶报恶。那我跟大家介绍那个 Water Wink， 他对这句话的解释，他说这个不是不要报恶，而是不要以恶，就是说恶要报的，就是你要给他反应的，不能完全不反应，可是你不要用他的方法去反应他，你要以善报恶。那那个怎么做呢？他称为这个非暴力抗拒。那耶稣举的三个例子，他都把它解释成非暴力抗拒。第一个是被打右脸就转左脸，那这是主人对奴仆的社会暴力，就是用手背打你，给你侮辱。那么你转过来呢，把左脸转过来，就是我拒绝让你再这样子来侮辱我。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不能再继续，所以是拒绝对方的侮辱。那有人告你内衣，你就送斗篷给他。那这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经济暴力，就是要求他抵押品，要到一个程度，连他的衣物都要把他扣押。那你就全部给他，赤身露体的，然后对这个 高利贷款的抵押呢，你做出反应，希望能够唤醒对方的良知，啊，借钱给人家也不要逼到那样的程度。那逼一里路就赔两里，那这是罗马政府的规定，这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暴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是被规定就是要去做这个事情。好，那你知道说为什么有这个规定，因为这个阿兵哥有他的需要，所以在走完一里的时候你自愿的帮他体贴他的辛苦。那如果说这样的解释没有错的话，拒绝对方的侮辱，唤醒对方的良知，跟体贴对方的辛苦，有可能引起对方什么反应你知道吗？这个有可能是让对方更生气，真的就把你揍扁了，对不对？当然他也有可能就想起来说，我可以打你，不应该侮辱你，可以这样子，但是他也有可能是更气，对不对？因为你明明的就是跟我对抗嘛。那这个呢，你脱光衣服呢，他不一定会悔改，他可能恼羞成怒，因为脱光衣服是看见人家脱光衣服的人是不对的嘛，哈，是羞辱的，可能更生气。我觉得只有这个，当你是体贴对方辛苦的时候，大概我想不到对方会啊，因为这样而更生气哈，因为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你也没有抵抗，也没有说他的不对，你是说哎呀，你很辛苦，我愿意陪你多走一里路。所以在这三个当中，我对这个特别有兴趣，这个二里路看起来副作用比较小的样子。那么从第一里路到第二里路这两者之间，这个恶人，这个利用权柄来压榨别人的人，跟被压榨的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改变？特别是那个被逼迫的人，这是奴隶的两张图哈。第一个是关系改变，在低里路的时候，你跟他的关系你是被强逼，刚才圣经说有人逼你走低里路，对不对？这个是被迫的，一定要做的这个奴役。可是当你走第二里路的时候，那个关系改变了，那个不是被迫的，法律没有规定你要走第二里路，这是甘愿的，这是服侍。所以从奴役变成服侍，我想是一个两者关系一个很大的改变。你们注意到这一个跟这一个不同，在耳朵这里有一个洞，一个很大的洞。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一条法律，就是当有奴隶时间到应该放他走的时候，如果那个奴隶自愿再继续留下来的话，主人就必须要在门口呢用一个锥子把他的耳朵穿个洞，以后他就永远可以服侍这个主人。可是那个就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是一定要做，现在是我选择，因为这个主人对我很好，我很爱他，我愿意继续的在他的公司上班，愿意继续的服侍他。那这个洞代表的是从第一里路走到第二里路。第二个是观点的改变，那这是希腊神话两个神哈，这个神呢叫阿特拉斯，这个神呢叫阿佛洛戴哈，这是爱神，那这个叫做法律神哈，或是责任神，因为他被判呢要把整个天空呢要扛起来哈，那就是被宙斯判，因为他做不对的决定哈，他跟那个选书的那一边靠一档，所以他输掉了哈，那这个是不得已的，就是很辛苦的抬着那个重担哈，这是法律上被判一定要这样做，这是 obligation， 这是 Atlas。那可是呢，对阿佛洛戴来讲呢，任何事情呢，因为他是爱神，他看到什么都是一个表示爱的机会哈，可以让对方感受到我对他的爱，所以这是 loving opportunity 而不是 legal obligation。第一里路是不得已的，法律上规定一定要做的，你这样看。第二里路不是。是我因为爱你，我因为知道你有这个需要，我愿意帮助你，所以这是一个机会，不是一个责任。那么在加拉太书这里有两句话，第一个是第五节说个人担自己的担子，这个等于类似阿德拉，就是担担子啦，这个不得已嘛，这是一个重担。可是在过五节以后他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如果你把可以做事情的机会当作向别人行善的机会，那么你的感觉就不一样，而不是单子的感觉，这是观点不同。再来是你的 feeling 哈，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当走第一里路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劳苦担重担 painful toil， 可是当你走第二里路的时候，即使那个一样重哈， 可是你由于你的观点不同，你的关系不同，你的感受也跟着会不同，是很精神的。那么记得我跟你们介绍过这一个铜像吗？这个是在 Omaha, Nebraska 那个 Boys Town 里面的一个铜像。这个哥哥背着一个小儿麻痹的弟弟，那神父跟他说，你那么小，弟弟不会太重吗？他给神父的回答很有名，叫做他不重，他是我弟弟。 He is not heavy, he is my brother。 那为什么他有这个回答？即使很重，可是因为爱弟弟，因为他是我的弟弟，他不是东西啊。这个是背东西，东西就很重，可是那个不是东西，那个是我所爱的弟弟。有爱的地方，那整个感受就不一样。所以耶稣说，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如果你负我的轭，我把它称作爱之轭。如果主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所负的轭其实一样重，可是因为是主的轭，就变得轻省了，就变得不重。圣经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走第二里路的榜样。那我为什么我挑这几个呢？因为我觉得这几个我们可以去揣摩走第二里路的人，他们可以给我们学到的是怎么样的功课。大家认识这位小姐吗？有印象吗？这个是在一口井的旁边，有一个人呢，有几只骆驼，有一个小姐要来打水哈。那这个小姐叫什么名字？她是做超过期待的付出，叫 Rebecca 哈，记得吗？利百加。啊，这个老仆人呢，是为了他的主人要讨媳妇，然后呢，千里迢迢的带着十只骆驼，从巴勒斯坦南边一直要到哈兰去，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然后因为他不晓得怎么去判定那么多漂亮的小姐哪一个才可以做我的少东的这个少族人的这个太太，所以他做一个很特别的祷告。他到了井旁的时候，他说，我如果跟来打水的小姐说，请你给我水喝，如果他的答案是说我不只给你水喝，我还要给骆驼水喝的话，那么那个小姐应该就是上帝你要让我带回去跟我的主人小主人结婚的那个对象。很有意思，利百加来的时候啊，这个老仆人就跟他说，啊，可以给我一口水喝吗？他的答案就是说可以，不只可以，我还要给你的骆驼喝水。你知道一只骆驼要喝多少水吗？要喝20加仑。十只骆驼要喝多少水？200加仑。它的那个水瓶，如果一个水瓶有1加仑，你知道它要骆驼到井那边要跑几趟？400趟。骆驼不许可放在井旁，因为怕弄脏那个井，所以他们会有规定，就是骆驼动物跟井要保持一个距离。你可以想象那一句话背后代表的那个第二里路是多重嘛？一个人，一个老仆人喝不了1加仑吧，喝个几口就饱了，可是是骆驼，而且是十只骆驼。你可以想象那个老仆人喝完水就坐在那边看这个年轻的小姐跑的全身是汗，就跑到井里拉起来去给骆驼喝，再跑回来，这样来来回回的至少要跑200个 round trip， 就是400趟，然后要从井里面把水这样一个一个捞上来。这是第二里路，因为他做超过这个老仆人期待和要求的。啊，这是利百加的故事。好，再来，这个姊妹比较容易走第二里路。第二个姊妹是这个姊妹，这里有三个女人。圣经中三个女人的故事并不多，有印象吗？这是很不幸的，三个都是寡妇的一个家庭。这个老寡妇呢，先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两个媳妇是外国人。她想说在国外已经混不下去了，她要回家。可这两个年轻的媳妇怎么办呢？她就跟他们说，你们还年轻，你们在嫁人，你跟我回国去，变成你们到外国去，这样对你们也不好。这两个年轻的媳妇就哭哭哭哭哭。那这个婆婆就说，还是走吧，我也不可能再为你们生儿子再给你们当先生了哈，我这么老了也不可能的，我只是要回故乡去，希望在那边可以比较容易生活而已。结果老大哭一哭，就 跟婆婆说再见，就回娘家去了。这个老二呢，哭哭哭，就不说再见，就抱着哭，然后就问婆婆说：“那我也走了，那你怎么办？你一个老人家，你怎么回去？你连回去都有困难，你年纪那么大。”他说：“我愿意跟你一起回去，我去学希伯来文没关系，跟你回去。”这个摩押的女子，她关怀婆婆的需要，比超过她自己将来的生活，她将来怎么办，要靠谁，她都不管，她就是考虑对方的需要为主。我想这是第二里路，这名字叫什么？路德哈，你们应该记得的哈。那这个老大呢，叫俄尔巴，这个婆婆叫拿欧米，那这个路德就舍不得，这三个字，舍不得。所以我想这是第二里路。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后来他成为大卫的祖母，知道吗？这个耶稣的族谱里面，他今天他是外国人，他是摩押人，他不是以色列人。我想这一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走第二里路的人。第三个不是小姐的，是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呢，睡觉睡在水里面，大家认识他吧？圣经里面睡在水里面的人不多了哈。他是放弃自己的权利，他由于不幸睡在这里，可是却被法老的女儿捡去当儿子。你知道法老的女儿的儿子将来就是王子，知道吗？埃及的王子，如果是埃及的王子，那就不得了，他的前途，他的什么都可以。可是当他知道他的种族，当他知道神给他的呼召以后，他居然放得下他既得的利益。所以走第二里路的人是一个可以摆得下自己既得权利的人。摩西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榜样，希伯来书就这样描写他。希伯来书说他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这个称呼是一个很大的权利，他为了要拯救他的民族，为了要服侍神给他的呼召，他就把这个摆下来。走第二里路的人就是摆得下自己的权利的人。这是拿单，那他是谁？这个大王冠的大卫王。大卫王也是走第二里路的人。他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当他住在这个新盖的大楼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想起来上帝住在帐篷里面，他就跟拿单说：“我想我住这么舒服的房子，应该也帮上帝盖一个这样舒服的房子，让上帝的约柜可以住在那里面，不需要住帐篷。”拿单就说：“好啊，好棒啊，赶快去做。”那天晚上呢，上帝说：“你都没有问我，我喜欢住帐篷，你为什么说可以盖？”哈，其实他不是不要，他是不要大卫盖，他要让一个和平的君王来盖那一个圣殿。所以上帝不接受大卫的好意，可是上帝心领大卫的好意。上帝没有跟大卫说你要盖什么，没有，是大卫自己想到说我应该拜上帝的。所以上帝说，你既然在意我的家事，我也在意你的家事，我要帮你建立你的家事。所以大卫给我看到的是一个主动积极的一个设想，帮对方设想。我想第二里路的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会考虑到对方，会主动的去想我应该能够帮对方做什么。这是大卫王跟他的老百姓讲的，就是说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而且他预备了很多建材，但是上帝没有给他机会。可是他这个心意上帝是感谢，而且上帝回报他，加倍的回报他。最后一个走第二里路的例子应该是耶稣，他让他的学生吓一跳，因为他做奴仆的事情，帮他的学生洗脚，谦卑服侍，留下一个好的榜样。我想这个洗脚的榜样是第二里路，这个本来不是他该做的，本来应该是，照理讲如果没有仆人的话，应该是学生帮老师洗脚，哪里有老师帮学生洗脚，这个叫岂有此理。耶稣这样做，我想这是第二里路的榜样。我们教会在推动安德烈小组，其中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要请大家愿意走第二里路。那么安德烈的第二里路是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跟安德烈有关的两个小小的故事，跟这是腓力哈。那第一里路就是去把不认识耶稣的人介绍，让他认识耶稣。那么从事见证到 见证。第二里路是让那个被耶稣认识耶稣的人受耶稣的呼召，成为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所以从是信徒变成做门徒。第一里路所讲的话是你来看，第二里路所讲的话是来跟我。那这个拿但业呢，就跟腓力说：“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吗？”腓力的答案，他讲不过他，他说：“你来看。”那这一句话讲出去，拿但业会跟他去看，代表他在他面前已经是一个见证。然后当他邀请他的时候，他也愿意跟他一起去见耶稣。那耶稣碰到腓力的时候，跟腓力的邀请是说：“来跟我。”那看跟就不一样。第一里路所做的动作是看，第二里路所做的动作是跟。所以第一里路是用眼睛看，第二里路是用脚跟。那么怎么把第一里路能够转为第二里路？中间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转环，这个转环这个关键就是当他看耶稣看到一个程度，他知道耶稣是爱他的时候，他愿意用爱来回应的时候，他才从看转到跟，他愿意跟。当你用眼睛看的时候，你可以对主更加的认识；当你感受到主的爱的时候，你愿意用爱来回应我们的主；当你走到第二里路的时候，你愿意效法主的脚踪来行。那这里有一首诗歌，我不晓得你们唱过吗？好，每一日我们试着来唱好吗？哦，好，我们一起来。
每日亲爱主，我恳求三件事，恳见主认识你，更深沉疼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
我们用英文唱一遍来。
Day by day, dear Lord of you, three things I pray to see you more clearly, to love you more dearly, 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 Day by day.
为什么唱英文吗？因为这首歌本来是英文的。那他的那个押韵呢很棒，我们换成中文的时候有时候就翻不过来哈。To see you more clearly, to love you more dearly, 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 我觉得这首歌刚好把第一里路到第二里路的那个过程呢都有描述出来。好，我们的结论，福音伙伴是福音朋友的小天使，你愿意陪你的福音朋友走第一里路，在他的身边，你的生活表现就是见证。一直到有一天，你有机会开口跟他介绍耶稣，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当他被耶稣的爱感动，做了那个关键性的抉择，愿意来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就继续陪他走第二里路。这个第二里路呢，是帮助这一个福音朋友从是信徒变成可以跟随耶稣脚步的做门徒。那这个福音伙伴呢，是从第一里路一直陪到第二里路，让这个福音朋友呢，有一天呢，他自己成为另外一个福音朋友的福音伙伴。那这是我们安德烈小组期待，我们也期待没有参加安德烈小弟兄姊妹，当你要带人信主的时候，不要只有带到他相信耶稣，然后就把他丢在那边，因为后面的第二里路非常的重要，帮助他继续成长，不是只有认识主，而且是可以跟从主的一个门徒，不是只有当信徒就够了。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基督可以成形在他的心里，一直到他在外面生活上，人家看到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真的需要神给我们特别的爱心跟力量，我们才可以陪福音朋友走第二里路。我们低头祷告。 耶稣，你跟你的门徒说，当有人逼你走第一里路，你就陪他走第二里路。如这个第二里路的关系，第二里路的感受，第二里路所带来的两者之间的变化，主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你给我们留下许多愿意走第二里路的榜样。许多时候我们在人跟人当中，我们一直讲求的是公平，一直讲求的是权利跟义务，我慢慢的失掉了走第二里路这样的一个精神。特别我们在带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带到他决志信主受洗，我们就把他摆下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从你领受更大的爱心来走第二里路，好让我们所带的福音朋友不只是接受耶稣的爱，也能够跟随耶稣的脚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这个诗歌叫《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在前面，我们站起来唱哦。这个有四步啊，如果你会唱四步的，对，唱哦，来。
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退后，世界在背后，世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家在前头，永不回头，永不退后，旅途虽孤孤单，有福音伙伴，旅途虽孤单，有福音伙伴，旅途虽孤单，有福音伙伴，永不回头，永不退后，走完第一路，走第二里路，走完第一路，永不回头，永不退后。
我们有的时间来祷告。我想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家里面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愿意开始学一点点走第二里路，相信很多问题会消失，很多关系会突破。特别我们在带福音朋友的时候，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愿意都陪他走一点，帮助他不要相信耶稣而已，而且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
耶稣，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每一天生活做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抱着第一里路的心态，我们觉得这是责任，这是义务，这是不得已的，我们做的也是心不甘情不愿。主，你告诉我们说，有这种情形，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那里，我们到你那里负你的轭，愿意以第二里路这样的态度来服侍别人的时候，就整个关系会改变，我们的心情也会改变。耶稣帮助我们，当我们教会开始来鼓动弟兄姊妹来带领人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帮助我们不只是见证，不只做见证，我们还愿意走第二里路，
陪我们的福音朋友，让他从是信徒变成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